传统的五子棋，就是把五个字连成一条线，好无趣，好无聊。而技能五子棋，就是在传统的五子棋加入技能，好好玩，要爆了。
八蛋这个名是咋来的呢？
哦，八蛋这个名，叫吕岩叫饭桶，他又生气了，他说你叫张八蛋。
李白山西，
从哪儿跑出来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三人行不行？我是小玉，
我是小木，
我是呵呵。
今天我们请来了我们一直非常喜欢的外星虫。
Hello，
我是李嘉诚，
我是张星潮，
我们
是外
星
虫。
你俩的这个合体报队名是练过的吗？
我们都这样说，就是一般介绍自己，李嘉诚
是谁谁，他是谁谁，
我们
是
谁
谁
谁。
嘉诚先说，然后星潮再说，这个顺序也是商量好的。
啊，没有，谁在话筒跟前谁先说，
谁先想说谁先说。
我现在有一个好奇，就是我们来跟你们聊之前，刚播完那个冷不丁帮帮救两拳嘛，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心中第一个想法是跟李诞是一样的，我说。咱们上的是同一片网吗？看完之后我立即打开了那个短视频平台开始收疯狗圈，收出来之后我发现下面的那个评论都说是从喜人过去的。我看你们前面几个作品，我就会觉得说这么抽象的作品它是不是来源于生活。之前我又听你们上那个李诞的播客里面讲了，可能帮帮小卖部是跟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有关系的。收到疯狗圈之后我说居然真的是来源于生活。
你给人疯狗圈带火了。
以前网上看的，然后当时正好是推点的，就想到了这套拳法。
就比如说那种通背拳那种，就是你很想去了解一下，就是因为它很奇怪，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了解武术，可能传统武术都是那种特别舒展的，就顶多就咏春这种的。这个疯狗拳就感觉没有套路，然后一通狂出，这下我就马上明白了，帮帮两拳里面那些奇怪的招式都是从哪来的，包括你俩的。还有那个胡博的
风火轮
他说那个疯狗拳，就我看到那个的第一反应是想到了我们最早认识你们的时候，是节目有一个后采，就是张星潮在追一个狗是吧，
应该就是在这个米味吧，是
柯基，是追我的吧，
柯基
啊，不柴犬，
对
对
对，
那是我追的我的狗，我现在带过来了，我三只狗嘛，然后一只黄色一只黑色
都是他的，
黑色的柴犬也是你的，
对，黑色柴犬是米味的一个导演捡的，然后我来给他收养了，正好跟那个黄色那个做个伴儿。
那现在叫什么呀？叫你也不能叫李黑吧？
一个叫李白，一个叫狂雷。
哦，黑色的叫狂雷。
对，黑的叫狂雷。
这也来了吗？
狂雷没来，我带不了两只狗。
哎呦，笑死了！
那我们聊回节目，我们看到那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和那个喜团的团长之间的互选嘛，和胖达人之间，就是毫不犹豫的一个双向奔赴。你们是一下子就互相找对了那个点吗？在什么时候？
去年我就跟吕岩一块儿的，就我是肯定是选胖达人的
啊，文脉相通
啊，对。然后今年正好那个胖达人合体又回来了，回来以后那就毋庸置疑，肯定是胖达人，他们也一定会选我们的。反正
你是跟他们聊过，确定一定会选你们。
真正到选择那一刻，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数，就肯定会相互奔赴的。
哎，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喜欢他们的？
我那时候我是最喜欢我的学长。
哦，你还跟大多数喜欢胖达人的那个粉丝的喜好不是那么的相似啊？因为我猜你要说父亲的葬礼。
那个也很喜欢，但是最喜欢 Top One 肯定是我的学长。
嘉诚也是吗？
啊，
就胖达。
嘉诚吗？
我喜欢豆拉比。没有没有，我应该是喜欢进化论吧。Top One 的话就是胖达人在我这儿。
但我看那个帮帮救两拳里边有一个细节，就吕岩演的那个大力士，他的名字叫米歇尔，我记得他在那个大笨钟里边叫做米歇尔吕岩中尉，是致敬那个大笨钟的那个，有点那个意思吗？
有点，
有。
我记得他一开始不叫米歇尔，记得叫啥来，然后讲还不如让他叫米歇尔呢，正好文脉相通了嘛，对吧？
一开始。好像应该是没有给他起过名字，
对，没给他起
过。在想而言，那不如就叫，如果是吕岩演的话，那就米歇尔，
对，
就叫他米歇尔，反正是洋人的名字嘛。
嗯，
那八蛋这个名是咋来的呢？
哦，八蛋这个名，是当时那个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就是给八仙子每一个仙子呢都有一个这个称呼，就是比如说这个是你是什么？
我是苦力成，然后他是烂命潮，
嗯。
然后还有饭桶，饭桶驴，
不是讨饭土，
讨饭土，
然后蓝色翼
啊，蓝色翼是他翼哥蒋翼自己给自己起的，就不在我们这个体系里。
哎，谁是跛脚来着？还有个跛脚谁？
哦，跛脚吕，
反正就叫到最后，然后我的吕岩，我就讲他直接就叫吕岩叫饭桶，然后他
确实能吃，
他就生气了，他说你叫张八蛋，然后我就把这个名字用到作品里面了。
那你应该把饭桶吕也用进去，
那就不是个外国人
了。他那没有饭桶吕，就是饭桶，就纯饭桶。
他的跛脚吕，他本来是。
哎，为什么叫跛脚吕？
就是港片里面他经常会有这种烂仔嘛，就是烂仔名。那个时候我俩正好就是比较老鼠人嘛，然后我们
不是有一天在那个大巴车上，那个嘉诚突然说我俩真的是什么古力成烂命潮，两个鼻屎，就是
对。那天主要是下了很大的雨，我们还得自己出去拿外卖，然后还没有伞，过得真苦啊。然后就开始给自己起名字，
烂命苦力。对，
从刚刚你们互相起名已经能感受到是一个特别和谐的氛围啊。就想知道跟八仙子内部的成员之间，也包括土团旅团，你们之间平时创作上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交流的过程？
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吃饭比较多，就是会经常在这个公司里面点那种水煮鱼、韩餐的铁锅炖，大家在一起吃，就吃的就非常爽。
都是土团买单吗？
我们都买过。
对，
谁买的单谁就可以当十分钟的
团
长。
果然是这样，因为上次他俩也这么说，谁买单谁是团长。
那感觉吕岩应该多买两回，还一人顶十个人感觉。
创作上呢，就比如说像你们跟王广节目里已经讲了嘛，互相之间很熟，实际上看到的话从那个伍子棋到那个邦邦两拳都有合作嘛，你们跟他之间会交流比较多吗？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块儿嘛，包括我们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你如果说到一个新环境的话，你肯定是先跟你亲近的人交流，熟络起来了以后才会慢慢跟其他人交流。
所以为什么最早你们三个没有组一个小队呢？
那王广看不上我俩。
你俩是那个发小是吧？
对，我跟王广。
他小时候就这样吗？
没有了，因为他是在繁星嘛，繁星一直在演那个话剧，他想走那种比较生活流的那种喜剧，跟我们的风格是比较迥异的嘛。然后最后反正就是没在一起组，没且。
昨天我正好在线上跟张成聊了嘛，张成说他最开始叫了雷松然，但雷松然就内心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来嘛，在这过程中间他就跟你俩组队，后来雷松然来了才就他俩小力士了嘛。最开始你俩是打算跟张成组一个队的？
对的，
因为你俩是双怪人嘛，像土豆和吕岩是一个怪人一个直人，是不是在你们来之前就想过说要找一个直人参加到这个团队里边？
对，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到现在其实外星虫还不算一个完整的组合，如果一个完整的组合的话是肯定有吐槽艺和装傻艺的，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两边都是装傻，所以没有办法去以这个组合直接去出作品，必须还要找外援来帮我们去吐槽。因为我去年不有当直人嘛，我去年也参加过节目，当的是吐槽艺，当的非常之失败，然后我就想让嘉诚来试试这个吐槽，变成一直一怪，然后这样以后方便我们比如做线下出作品啊，也就我俩就可以完成这些东西了。但是可能到后期也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就看看后面能不能再找个职人啊这种。
对，
那你们现在有目标吗？就是想在现在节目里这些人去发展，还是要从外面发展一个？
张成其实最舒服的，但是
王广落泪。
王广其实最舒服的。
哎呦。
吕岩其实最最不舒服的。
你半天没说话，你刚才说。
看出来哥是王广粉丝。
就是其实我还是希望咱们可以从内部消化出来一个，就是想明年要不我当职人，要不嘉诚当职人，还是我俩最好，因为两个人组合他做作品会稍微轻松。
中间有想过我去当那个职人吗？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师徒这个关系大家已经接受了，已经成立了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一季可能就是没办法。
对，我觉得
明年我们就
可能如果我俩变成像胖大人这样的这种属性，这种一个完整，反正就是一个成立一个完整的组合，我是最希望是这样的。
肯定会不断突破的
啊、哦！但是我得讲一下，就是我们师徒这个，其实我们去年就有这个夙愿了，是我们想在作品里面就是以这样的关系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啊！到后面的节目再出来的时候，我就内心已经很认可这个师徒的关系了，就不会有一个重新进入的过程。像我看今年王广和王楠他俩这种姐姐和弟弟的这个关系，也是到后面了以后我非常的认同，就没有前面就可能需要重新了解他们这两个人的关系建立起来，就没有，我一下就能够就认同到这一点。
对，我也会觉得你们的就对我来讲更多是一种风格，对我来说就是一套固定的风格已经形成了。
我们从最开始去年刚认识的时候，我和小明，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翟小明老师，我就说哎，以后不管在我们在任何场景都是一个师傅带着一个徒弟，
人物关系嘛。对，
就是我个人来讲非常喜欢你们的作品，挺好奇就是你们的创作来源一般都是哪块呢？像这种风格，因为我看那个星潮去年其实不是这个风格，比如说喜剧的这个风格点都是怎么来找到的？
就我自己感觉啊，因为之前我们俩都没有接触过喜剧，都是自己去摸索，观众笑了我们就把包袱留下来，就大家看起来会比较
很新颖。
对，
像你们说之前其实没有接触过喜剧，但是就感觉你们的那个就是幽默节奏其实非常好，那这个东西我感觉其实很多是天生的嘛。
我以前虽然说没有接触过这种 sketch， 但是以前演舞台剧诙谐喜剧这种东西，我感觉都是因为都是在台上一遍一遍压出来的节奏。我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不是特别的幽默，
你得看身边人怎么评价你。
身边人说说我是搞笑人，但是
我也就是生活中大家说我是搞笑的人，然后直到遇见他，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比我还搞笑。
他以前跟我说，家人跟我说，他说我是我们高中最搞笑的人。
对
咋说的？
哎，我咋说呀？我就
是不知道你那话，他讲的是，他说阿潮，我真的我是我们学校最搞笑的人，还是怎么讲？
对对，反正就类似这种话。然后说碰到他，然后他就成了我生活中遇到最搞笑的人了。
对，
就是诡异的好笑，他是那种就是经常会平地起惊雷那种，就是冷不丁。
我们跟那个土豆和吕岩聊的时候，尤其是土豆，他还有点惊讶，说五子棋里边的人物是有人物小传的，尤其是像什么王金宝，
当然有，
每个角色都是有人物小传的。
这条故事线是非常清晰的，你自己在接触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得逻辑自洽，你才能把这些词给说出来，不然如果是硬说的话，就显得很尴尬了。
所以我们能就是以比如说帮忙救两全来说，二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人物小传吗？
就是20年前这个有一场比武，就是洋人大力士，就是这个意思，过来挑战拳馆嘛，然后遇到我了，我一句让我们说中文，他懵了，懵了以后给他直接打倒在地。20年后他不仅能力变强了，还中文说的也比以前更流利了。
那张八蛋是一个拳师吗？还是他本来就是一个？
是一个拳师。
哦，我是探讨一下这个人物的小传背后啊，他作为一个拳师的话，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嘛？哎，然后冷不丁帮帮就两拳这种。
是的，
那一开始就这风格。
对，
哦，
然后就是一战成名。
对，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江湖人就开始拳王八蛋。对，
我的话，我是就是非常崇拜于这种，然后找他拜师学艺了，把这个奉为就是说我心目中的传奇拳法。
然后可能其他学徒学两下就像那个职人一样就都走了，只有你留下了。
那是他们不懂。
嘉诚，你在这个节目里的几个表演目前播出里边，我觉得你的帽子是非常有点的，就是五子棋里边那样子的帽子，到那个帮帮两拳里边就被那个王广啪啪啪一顿打了之后帽子就掉了，然后你的师傅八蛋打之前先把自己的帽子先扔了。这些小点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我觉得可能是我俩都爱戴帽子吧，然后
确实是因为大家看不见，他们俩现在一人就戴了一个帽子。
那个扔帽子那个点我可以说一下，那个是胡博老师帮我想的，就是那个演那个风火轮胡博，他帮我想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把弱点给抛弃了。
哎，
对，
是我想知道五子棋最开始那个
棒棒小卖
部。
棒棒小
卖部那个，对不起，说
那个其实是一开始是没有那个空档的，一开始是就是好了店长，然后我就直接开始说了，然后我们在某一次排练的时候，我就在好了店长，然后吕岩就看着我，然后我们就留了这么一个空档。
对，吕岩说你直接说词，好了店长，
他就光吐槽呗，
不不他就光喊一下，
他就光喊一下嘛，然后就想给这个中间填一点东西，就我一开始想的就是把帽子摘下来，抖一下头发，再戴上，就是就慢慢发展，最后是那个
刘博士，
嗯，我就问他说我这个到底该怎么演，能给他发挥到极致？他说那你转一圈吧，我说行，那我就这么演。对，
简直就是那个节目的华彩，然后到棒棒两圈里面感觉帽子已经变成你的本体了。
对，所有那个潮流帽子的厂商听到我们这一期一定要来找外星聪做代言。
确实，因为我俩都爱戴帽子嘛，其实去年外星人婚礼里边他也有一个帽子转一转。
对，因为他帽子一转他的人格就变。
那本来是我演的。
对，那个本来是他的角色。对，
就是新潮演的本来是外星人婚礼里边那个司仪嘛。
最开始我是演那个司仪，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们要匹配职人，司仪呢就给职人演，然后我演那个他的那个伴郎伴娘。
哦，
就相当于我从职人位转到怪人位。哦，最后怪人位找了那个罗盛登帮我们演，然后呢我就又回到吐槽位了。
可以看到你们在找这个职人这个过程中间真的是还挺跌宕的。
对，去年匹配了至少得有 十几二十位了吧，我们最多的一次就是一下午我演了三遍那个外星人婚礼，然后身边是不同的人。
哎，想说一题外话，因为我可能说要来跟咱们聊，所以我就经常一刷就刷到你俩
进信息茧房了。
对，然后我就看大家天天都在那个八新潮每天一件潮流单品。
哎，
你是不是平时对穿搭自己也还挺有自己想法的？
还行，其实真
今天这一身设计过。
不是，今天这一身是买的。
我觉得今天嘉诚的这个羽绒服很潮，
还有粉裤子配着他粉红的小脸被风吹的，
找着啥穿啥，
明显是精心设计过的，然后找到随便穿。
没有啊，
我还想问一个跟那个棒棒两拳有关的，那棒棒两拳快谢幕的时候，就是大家把那个米线又活过来了嘛，大家去打他，那个幕就缓缓的落下，我好像看见王楠出来打他了。
我都没注意啊，
我也没
注意，但是我是跟楠楠说，我说到最后你什么都别管，上来打就行了。我跟他说了，哦，真上来了是吧？你们先来，我看一眼，我真的，我天哪！
所以在那个团里边，吕岩是一个团宠那种角色吗？
对，他是团宠。
对，
我一开始以为嘉诚会是团宠，没想到吕岩是团宠。
因为吕岩真的性格非常好，
嗯，
非常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大家喜欢他才会去蹂躏他。
吕岩真的很傻。
这句话务必给我们保留下来。
但他跟你们俩好像，他作为一个，
我看到了。
哎呦，
你等一下，一个从哪儿跑出来的，我靠。
是他吧？
我的天哪，我们都没发现。哎呦，
所以播节目播出时候你们会看吗？
我当然会看
啊，但是没有看到那块。
我是昨天是第一次看，是我们录那个 reaction，然后我们在那个采访间里面看的，因为有时候看会觉得有点尴尬，就是看到自己在台上很，
因为自己看自己他表演，他会看出很多问题来。
对，嗯嗯，那吕岩在你们团里边，他作为吕团，大家都这么的那个跟他开玩笑，是这种氛围。那土豆又是个什么样的风格？
嗯，我觉得他的笼罩感非常强，就很有气场嘛。他坐在这儿。我不敢欺负他。
但我看那个新潮那个抽那叫什么，
抽皮条
啊。对，抽皮条可挺下狠手的。
抽的响一点会比较有节目效果，而且我也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压力释放。我就抽呗，
也要尊重这个游戏嘛，你不能说轻飘飘抽上去。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让我想起了新潮其实还是一个健身达人。
我一定要解释一下，您说的那个是坏小子对不对？
嗯，
那个是我穿的肌肉服，里面塞的是那个棉花。
哦，
但他的二头肌是真的。
大家都看到，就是对你那个胳膊的线条
是这样。那二头肌当时是找老师画了一下，这边打了那个阴影。真的真的，我一点没开玩笑，我健身不行的。
嘉诚也是这一挂的吗？
啊，我当然不是，我是大胖小子，我是，没有，我其实有健身过一段时间了，然后就是没坚持下来嘛。我现在是准备减肥了，就看自己从一赛段到四赛段越来越胖嘛，就不太好。
跟着吕岩吃的吗？
对，
我看到你们那个五子棋播了之后，那首歌特别流传特别广，当时我们跟土豆吕岩聊的时候，他俩说预料到这个节目会火，但没有想到那首歌最后火到那个地步。我想知道你俩对这个五子棋的这个歌那么火有预期吗？
我说实话我有，他当时把那个歌做出来给我发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一定要用在作品里面，我说一定要，就是这个歌他一又没那么好听，然后二又洗脑，三他那个词就非常之诡异的，就是这些怎么能做一个歌词出现在一个歌里面呢？就一切都恰到好处。
那为什么邦邦两拳没有放一个歌进来？
第一点是时间实在是不够了，因为当时确实是快录制了，这个作品还在准备收底。二呢，就是当时确实也没这个心思了，因为那时候五子棋刚播，有很多外界的这些东西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就完全弄不了。第三呢，就是感觉每个作品都用一首歌去收底的话，有点不太好了。这首歌是很早，是去年，我去年给你发的。
对，当时他给我讲的版本是，他为了祭奠这些没有，因为五子棋是被毙过的点子嘛。他为了祭奠没有上的作品，给他们一人搞了一个这个告别曲还是什么，就是
要出专辑了。
对，当时也是喝了一点，然后有点微醺了，就是变得非常感性。我就看着以前的这些，因为那时候打开那个文档嘛，就看到以前这些创作过的本子，哎呀真可惜啊，我就尝试了一下。
就是新潮老师在我这儿都是半个潮流音乐人。
五子棋刚播了不久之后，我看到那个就也是节目里面你呈现，其实你俩那会儿是说到说自己是还挺不适应的。嗯，我不知道现在比赛的这个赛段结束了以后，你们的适应感有没有好一点？
我最近几天太爽了，就是终于结束了，你应该能看到我的这个状态其实 还不错了。你前段时间来采访的话，其实我说不出来，一句话说不出来
了。嘉诚是吗？内耗这个方面？
我不内耗。
你还捏了小
狗。所以你会在这个过程中间给到那个新潮有一些疏解或者安慰，聊一聊会好一些。
对，我能给他安慰尽量会给他安慰，能给他疏导尽量给他疏导。对，因为阿潮确实他太内耗了。
那个张新潮一看他啥都不想，更内耗，说我不得把他那块一块耗出来。
主要我这是有原因的，就是你像去年没上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选择不内耗了，你就会觉得算了吧，就啥都没那么重要了，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了。
那会儿就把自己给想开了，所以就
想
清楚了，
对对对，
想
通了。对，
当那么多人关注的时候，你们的那个情绪变化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先是很开心，然后再进入到内耗吗？
先是我是第一天晚上看刷网上，就是看到大家会用表情包把那个五子棋的歌词给写出来，觉得哎，这大家还挺能接受这个的。然后第二天就发现不对了，第一个是汪苏泷老师，他第一次他在抖音上面唱这首歌，我想哎还不错。然后看到善姐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怎么会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了。然后
为什么用这个词严重？
直到我看到张艺兴老师把他带到鸟巢去了，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
超出认知了，
那时候懵了，突然一下
不适应感
暴露在大众视野下面，就感觉几千双眼睛盯着我。
只有几千双吗？
那哎呀，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的人关注过，不适应。
那这种被关注会影响到你们创作吗？
会啊，当时本子是根本就弄不了了，就完全弄不了。
是因为什么呢？
你看，你又忍不住去看手机。真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控制得了去屏蔽别人对你的讨论，就是会没事就想看一下。
得亏后面的那个邦邦两拳之后，下一个作品就应该是你们整个一块的那个毕业作品了。 对那会儿就是一个那种团队创作了，就是压力不会集中在这一个小队，就你俩身上。
那比如说到后续不管是下一季啊，或者是其他的再要创作作品的时候，会受现在的这些名誉的这个压力吗？
一定会，这是一定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了解，我还和严哥说，我说哎呀，五子棋出来以后做啥作品不能 那说啥观众不都笑吗？那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严哥就说你恰恰相反，当观众对你的认知越高，对你的期待越高，你就很难做出让他们满意的东西了。就像今年的《胖大人三》也是，他们其实压力特别特别大。所以那时候我才懂，我才明白，哦，确实，当你没说话，观众就会为你欢呼的人，那观众对你的要求一定是非常之高的。而你要突破这个高要求，其实是很困难的。就看26年我能进化成什么样，外星虫能进化成什么样。 如果说还是像今年一样停滞不前，那一定是失败的。
那突然火了之后，家里人给到的是什么反馈呢？
我爸妈的话就是老跟我讲一些我知道的东西，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说我知道，哎呀，还是毕竟爸妈嘛，还是关心自己的孩子。
家里人能看懂吗？
看不懂，看不懂，我姐都看不懂，我亲姐都看不懂。
你姐比你大多少？
94年的，
那也很小。
那新潮家里边呢？
我不是吐槽，就当玩笑说。哎、那天五子棋播完的，过了两三天，我看我爸朋友圈里面发了好几条，我点进去看，喜剧天才张新潮，我觉得哎呀，好尴尬呀！我说赶紧删了，赶紧删了，别。
之前也说过嘛，可能这个结束了以后就想回家休息一段时间。那你现在已经做好了回家去面对家庭成员的赞美的这个准备了吗？
其实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但是不是我父母不会说当着我的面说哎你是什么什么，他只会说对别人去炫耀我，但是他不会在我面前说你真棒。对对对，我不知道回到合肥以后会发生什么，就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很久不联系的人。
哎，
过来联系你啊，就是，但是我是处理不好这些关系的，而且他会让我就也会让我很内耗。
节目里边看见那个后采里边是你们几个小子住在一个出租屋里边嘛，这种气氛就非常的，就是会打动一些跟你们有同样处境的人，北漂的这种心嘛。
我们其实很快乐，它很像情景剧，就说好听点，几个追梦者，然后几个小子两个人睡一个床，聚集在一个地方，它很聚气的，我们那地方
真的很臭
啊。当时在你们来参展之前，自己有录了一个视频嘛，对自己说的话，想说你们到对26年的自己会说什么？
就还去做让人开心的事情嘛，就是做外星从擅长的这条路，不要被影响，相信自己的喜剧判断、喜剧审美，
继续保持自己的热诚之心吧，不要被一些东西所改变吧。嗯，这是对自己的预设。
哎，那我俩讲的意思是一样的。
不是，你讲的是对于那啥的，我是对于自己的
啊。
嗯，现在每次看那段后采，我自己都会就是眼眶就是真的。我今天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坐马桶上我在那看，哎呦，给我看了，我不这个人不是很爱掉眼泪，但是看到那、
哎、是吗？我在节目里看了好几次，
不可能，
就眼眶红了。
啊，没有吧？
有，给我印象也是。
不可能，不可能！我就前台的时候哭过一次。
这个状态就是会让我觉得，怪不得你能写出好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内心很细腻和敏感的那种。
我相信后面的话，你们之后再回过头来，会觉得出租屋那段时间特别的是珍贵。
今天为什么没有星星？
因为今天是阴天。哎，
嗯，
转墙了，买的三折叠。
加钱你赚什么钱了吗？买台电脑喽，好像什么都不用干，不劳而获。
今天上台演的时候，我还感慨，我说好像那个合租屋的三个小子要站上大舞台了。
今天我在来的路上，我又想到那段时光了，你知道为啥吗？今天格外的干燥，然后呢、
哦、
空气是那种就是温度是那种刺骨的冷。
嗯
我每次一感受到这种冷的感觉，就会想到在那个屋子里面住着的感觉，真的很冷。
我们当时聚集就是在冬天嘛，就是马上就到那个季节了。
对北京最大的这种印象就是冷的太离谱了，就是那种，因为我很少在这么冷的地方生活过，刺骨。对，今天又把我拉回那种感觉。
节目结束以后，自己也会不会有一些想去演舞台剧啊话剧的想法，就也许到那会儿是别的导演啊编剧的一个作品，因为像这个喜业舞台上的是你们自己的作品嘛，会不会有那种想法？
对，我之前就有一个很想演的剧目，看后面有没有机会能和那个导演合作上嘛。
最后还有两个小问题想快速的问一下，一个是之前你提到就是一直想说要等要回家想要开个什么就是实业的那种，
实业，对对对，
现在还是这么想的，为啥会想去开个实业呢？
就是想回家定下来，因为我是很想跟家人
家、
我想和家人住在一起。
最后一个不着调的问题，就是因为网上有很多那个新潮去掉胡子特别帅的照片。
并没有很帅其实。
所以那个是大家 P 的还是？
有的是以前考古，就是在剧社的时候以前刮胡子的照片。 有的是他们 P 的。我现在长得比较老了，我是真的，我去年洗衣到现在老了至少有10岁，我的面相
没有这么，
后期可能会做皮肤管理。
其实还挺期待你啥时候把胡子剃了一个新的形象。
之前是说八仙子如果夺冠了就剃胡子，
嘿，那我们期待一下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那个对新潮剃胡子的期待中要结束我们这期播客的聊天今天氛围感觉特别的开心，非常好聊的啊、嗯，就特别
时间段是对的，
时间段是对的，
对对对、
嗯、
我们现在没什么压力了已经。
嗯，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是普通人。
对，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是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很感谢大家喜欢吧，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真的是普通人。
是，
对，
很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他嘴里虽然会说我演员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你能感受到他可能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的状态了。我觉得你们二位可能在随着就是你们演艺事业的发展，未来可能也会更趋于艺人的那种生活状态。但是我其实很庆幸有就是由于现在这个时段能够和现在这个时段的你们聊天、
嗯、
所以我刚才说了嘛，希望就是自己热诚之心不要灭，不要被
改变，尽量不改变
嘛，对对，
尽量不改变。
我们拭目以待，把他们的这段话留起来以后来，我既希望他们越走越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像他们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是坚持自己的喜剧的那个方向和审美，不被以后的那些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影响自己吧。就真心的希望两个特别赤诚的小伙子越走越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一起跟我们的听众说再见，
拜拜
拜拜。
前头的五子棋就是把五个字连成一条线，好无趣好无聊，而且呢五子棋就是在传统的五子棋加入棋能好好玩，要爆了棋能五子棋飞沙走石，
哇唱得好准，
棋能五子棋里边是山西，
这就第一段。